就念这一页好了，然后我们我们再有一些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弟兄们，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这段话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在 Nature 上发文章啊，也不是说不要有儿子或者女儿 ，OK， 所以特别要有女儿 ，OK， 所以待会儿如果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跟大家，我们会一起来交流这个，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恩主，我们满心欢喜感激。就像这个经文保罗劝慰我们一样，我们靠着主喜乐，实在是今天是大喜乐的日子，看到主你自己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你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保守带领我们众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来认识经历你这位又真又活又伟大又慈爱怜悯我们的主。谢谢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恭敬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这一段的圣经，很多人是认为保罗所有书信中，如果按统计来说是最喜欢的一章圣经，大概二十几节。但我想我们今天不会有时间都跟大家一一过，那我也只是想作为一个机会，作为一个引子吧，跟大家有一些这方面的交流。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靠主喜乐。那刚才呢，我的名字没写错吧？OK， 我这敲着敲觉得好像不太对头。在第二礼拜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机会在他们家一起有祷告会这样。那我们就趴在地上一起在祷告。然后当时我就有几个感动当时的时候并没有跟他们分享出来，就是说，那我不知道说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带着喜乐，刚才站在前面我看他嘴笑嘻嘻的，可能是的确是带着喜乐这样，还是带着平安，还是带着不安这样的，因为我想离开美国生活了3年5年 ，OK， 然后回到国内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吧。然后呢，这个那我另外在当时在祷告默想的时候在说，那他在这边是3年是吧？对吧？那我们团契教会对他是不是一个祝福 ？OK， 那然后呢，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主的身体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团契我们是不是？识别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和心意和目的，甚至然后以至于说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现在回到国内这个情况是不是对他在这边3年中是一个祝福，而且特别是顺着神的心意在祝福他们。所以这些 然后我们当时祷告的时候，很多是说希望他在国内也有一个好的教会，有一个肢体能够共同追求。那我当时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祷告说他回到国内之后能够成为神国的精兵，全家被主大大的使用在南京大学嘛，对吧？这个其实南京大学好像教会也不少 ，OK， 包括过去两年论坛都在南京也有一些的讲员过来，这样我们也认识不少，能不能为他在新的地方不仅是能够继续有聚会，甚至是继续的成长，然后成为这个神国度里面所使用的这个好仆人，忠心的管家。后面这些话我们好像就没有说出来。我不知道，至少我当时印象中是没有说出来。OK， 所以我就在反思这些事情。所以呢，那保罗写腓立，我同时在准备腓立比书的时候，在想到他们家，然后也想到，其实可能也有好多的家庭现在也在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在腓立比书，大家知道，就是保罗是当时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嘛，他讲到他在狱中这样。那他大概有这么八九次的地方，甚至可能更多，他就多次的在跟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讲到说要喜乐，这样要喜乐啊。他说呢，第一节讲到，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住在这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这句话的背景，其实你去读到他前面，实际上是保罗那个时候在想说，他到底就是。他在挣扎，是说他要不要就是去见主面了，意思就离开这个人世了 ，OK？ 还是说呢，他还考虑继续活在世上活着留下来这样？所以他就是最后这样的挣扎考虑之后呢，他就考虑留下来呢，就知道说他如果能够留下来，能够帮助包括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能够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他就决定。再多活几年，大概如果历史学家们推算的对的话，他写这封信大概是公元62年，大概他公元66年左右就殉道了这样。那第二段圣经他提到喜乐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他在鼓励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以至于他的喜乐，就保罗的喜乐，在主里面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后面讲到说他规劝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继续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即使他被交奠在其上呢，但是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也可以和众人一同喜乐，也照样同我一起喜乐。然后这一段讲到，就是说当时腓立比教会特别的关心，也疼爱，也愿意参与保罗的事工，以至于说他还特别差派了他们腓立比教会的一位同工叫以巴弗提是吧 ？Sorry， 然后去到监狱里面去。那个时候的监狱有点像是，就是说不像这边就管吃管住，那时候的监狱就是你住在里面，你吃住还得旁边有人照顾了，所以这个以巴弗提就去了就。给他拿衣服啊，可能啊，给他拿食物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结果他生病了然后腓立比教会的人也非常的着急吧，或者是担忧。这本来是出于好意差遣一个好弟兄跑去，结果差点死在监狱里面了，跟保罗一起这样的。结果呢，他是希望他现在病好了，希望打发他去，你们再见他也可以喜乐，少些忧愁这样。然后呢，第四章呢，保罗就是比较 general 的讲到，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常常的靠主喜乐，我这个就不讲了。那我整个这个礼拜，礼拜初的时候就想说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我就一直在默想，到底什么是靠主喜乐？有谁愿意？回答一下吗？我们汤赛组好，汤赛组听说礼拜五在查这个腓立比书是吧？汤赛组有哪一位？你们有讨论这个问题吗？什么是靠主喜乐？ 他说为什么你不知道呢？哦 ，OK， 那头都低的，要不要分享一下？
然后那个，
可以。
对，然后我看一下那个第三章经文，我应该就能想起来。我那时候是默想腓立比书第三章，所以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说，因为靠主，所以不靠自己，所以成败不在自己，成败在神那里。所以这是一种交托跟释放的喜乐，这样子。然后因为不是靠行为称义，是靠神的宝血以至于能够称义，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能够喜乐，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生，所以可以能够喜乐。因为三章就是十二节那边有一段很著名的经文，就是说我觉得我指的十三节，就是向着十三、十四节这一段，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这一段，所以就是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生，所以我把它放在靠主的那个内容里面。然后再来就是第三章的最后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是属天的国民，然后就是说知道自己的身份，因为靠着主，所以我们得到这样子的身份。因为这样子的身份而喜乐，因为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就是就像以前我们常讲那个例子，说我知道我是老鹰，我就不会跟鸡一样趴在地上抢那些谷物吃，因为我是老鹰，我会飞，这样我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样啊，对，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这样。对，大概是这个四点。我主要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在默想整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它的第三章的头一节上来就是靠主喜乐，然后第四章的第一节是靠主站立的稳，这样子，然后也提到喜乐，然后因为这头尾的这个靠主，所以我是 focus 在整个第三章里头，然后得这刚刚说的这四个结论。
好，谢谢。应该请你来讲，不用我准备这么辛苦。我的默想，我谈一下我的一些的默想，跟韩如姐妹刚才分享的呢，有相通的地方。那你如果去看，我如果问大家说旧约的以色列民是不是喜乐的一个民族，大家会怎么回答？偶尔啊，哦，啊，经常埋怨，所以其实我有时候我在读旧约，然后那我也认识一些犹太人，我觉得他们的日子像他们一天到晚过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中国人一年大概几大节日？
春节、清明节，
不对，现在是，所以其实你去看旧约的话，你就发觉说，其实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就圣经的教导，旧约圣经的教导的话，他们其实是很多节日的，而且他当然节日背后都有它很深的含义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那中国人也有中国的节日，但中国人背后的含义跟神的连接，有些时候就显得不是那么。那以色列民族是个非常值得我们去体会的民族，就是说他们的所有的节日都跟他们的信仰跟神是发生关系的。Okay. 所以说呢，所以那过节是什么意思啊？有吃有喝，有小孩子有新衣服穿，是吧？是吧？所以其实应该来说，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啊，如果他们活出这样的风采的话，是会给人一。会，我猜啊，会给人一种感觉是非常喜乐的民族，
常常聚在一起，有吃有喝有玩，庆祝 celebrate， OK， 啊 celebrate 这位神，对不对？所以那你去读旧约的话，你就会发觉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就是在诗篇里面也非常的多，在历史书里面，然后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他们的历史里面。这个是我选的出埃及记，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后来摩西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啊，也是击鼓跳舞这样 ，OK， 那就是他们经历了神很多大能的作为，然后到了，当然以色列我们知道说后来整个民族被掳走了，然后圣殿也被毁掉了，就第一代的圣殿被毁掉了，后来他们回归。啊，那大家记得这所罗门盖第一次圣殿的时候，那个神的荣耀在这个圣殿里面大，这个祭司站不住，对吧？啊，所以那个庆祝，我不知道那记载说杀了多少牛，杀了多少羊，这不好想象的，这个我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节日 ，OK， 你说很向往这样的节日，从来没参加过。那这个后来这个他们亡国了之后，被掳归回之后。在好像是以斯拉记还是尼斯米记忘记了，就记载说圣殿的根基被立起来，那殿还没盖成，就是根基立起来了，就大家就去众民欢呼，结果他记载的时候又有欢呼，又有什么啊，又有人哭泣，对吧？大家记得那一段吗？那哭泣的都是什么人呢？就是老年人，就看过第一代圣殿的荣耀的人。所以那一段就是讲到说，哎，欢呼声和哭泣声混杂一起，听不清楚。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以色列民就知道说呢，他神当年在他们大能的作为与他们同住的日子，曾经失掉过，他们想把他再找回来，结果呢立了根基，但你去看那一段的描述的时候，他没提神的荣耀是不是在那地方彰显到什么程度。整个重建都没有提那一段，但我们相信整个重建是有神很多的带领跟恩典在当中的，但跟第一代圣殿造的时候就已经不太一样。所以呢，到了以至于再往以后，在这个，当然这个是以赛亚书，我忘记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说在这个是在他们被掳之前，当时以赛亚在先知受圣灵感动，在后面几章到最后一章第66章的时候，他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长溢的河，他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抱在肋旁，盘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等等的，你们骨头必得滋润，心中快乐，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耶和华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也像仇敌等等。所以他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将来这个主又在就是在他们当中做王掌权，而且整个全民被滋润，这种心中极大的喜乐的状态，这是第66章。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状态，所以从他们等于说虽然立了第二次圣殿的根基，当然到后来第二次圣殿也被毁啊，这是就是在罗马帝国公元70年，后来100多年又有一次，就整个其实在他们整个以色列人，你如果现在去问一个守他们信仰以色列的人说，你们现在心中存的最大的是什么，我怀疑他们不会说我们心中存的最大的是喜乐，他们心中存的最大的是一种盼望，说你看先知在公元前500年有讲过了，将来会发生这个事情。那就在这么一个似乎喜乐一直下降，盼望一直上升，那没办法，对吧？那其实很多犹太人离开犹太信仰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们觉得怎么一直没有恢复到当年第一代圣殿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是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的那个状态。然后到了新约时代，很有意思的一段话，这个大家还记得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就跟门徒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那里面喜乐这个词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topic， 当时门徒们非常忧愁，耶稣安慰他们， 然后在路加福音记载，最后耶稣领他们在伯大尼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这是讲到那个山上，在使徒行传继续把这一段重复了一下，正祝福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呜呜呜，是吧，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就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就觉得他们欢喜什么，这些门徒们欢喜什么，他跟了好不容易跟了好久，当然中间一个大周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结果本来以为鸟兽散了，结果第三日复活了，然后复活四十天之久，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最后下一步要怎么样他们还没搞清楚，正在这个向他们祝福，然后就走了。然后他们为什么大大的欢喜，很有意思的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所以到了这个之后，你再去读，所以在这个之后发生了《使徒行传》记载的事情，发生了《保罗书信》里面记载的事情，发生了《彼得书信》里面记载的事情，发生了《希伯来书》记载的事情，发生了老约翰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记载的事情，对吧？这些都是，在他们大大欢喜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对吧？就是早期教会历史了，同意吗？所以这些基督徒们包括保罗了，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这个耶稣也不在他们身边了， OK， 他们的欢喜跟以色列人，我刚才讲到以色列人的欢喜有可能了，画个时间轴的话，欢喜叫指数是吧，幸福指数，欢喜指数对吧，一直在有点下降，盼望指数有可能一直增加， OK， 但这个新约的这些的基督徒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欢欢喜喜，然后发生了刚才的一大堆事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去读保罗的书信，去读彼得的书信，大家以前圣坛好像圣坛就跟大家讲过，彼得写说虽然你们遭遇大患难，人要怎么样，还要大喜乐，对吧？所以就是这些基督徒不知道在想什么，或者不他们的逻辑到底是怎么在转的， OK， 所以在他们的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一种表述，就是说喜乐和盼望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不像以色列人这样，好像说哎呀怎么等了，像我们这就如果我们现在回答说怎么等了2000年还不来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犹太人一样，就是喜乐指数一直下降，盼望指数一直上升呢？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还是说，哎，我们是在过一个跟犹太人不太一样的一个的生活，是喜乐和盼望交织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写照呢？还是喜乐已经没有了，我就咬紧牙关坚持盼望就是了？那是有点像是旧约的犹太人，新约的基督徒应当怎么生活？保罗就是说呢，你喜乐和盼望是必须交织在一起。我照我这个速度下去，我们今天，所以呢，我就 skip 很多好了，就是说呢，我就讲最后一部分好了，就是说呢。我自己在整个礼拜的准备的过程中里面呢，我一直有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其实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最后，谢谢。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觉得比较贴切一点。然后英文最后这个是 excel still more， 就是这个 excel 就是 excellent 的动词。OK， 刚才这个耀明在上面分享，我说是 excellent。OK， 就是这种感受了。 OK， excel still more 是我也很想跟你们讲 excel still more。 OK， 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更加努力，我或许更准确的就是说更卓越，是吧？追求卓越、yeah. 更多的追求卓越。 OK， 这个同样 go for 吕旭杰。 OK， 因为是吧，所以这个那我为什么我在思考，就是说是就是为什么过去整个这个礼拜我在这个感动这么强烈，因为在我在回顾过去这两年神在我们当中的，在很多弟兄姐妹家中的作为，个人在我们教会作为群体上的作为的时候， I see lots of signs，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迹象，就是 OK， 所以呢OK， 所以呢我想把这个展开一下。那第一个更加努力，这个我想举一个例子，这样的。那这个呢是关于周间读经和讨论。那这个新华，你要不要上来？你来讲你的 slide 好了。
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就是周间读经讨论小组的这个历史吧。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每天晚上睡前跟神祷告，就说祷告是我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求神就是给我安排点事情做。然后呢，我就一开始祷告是没有什么回应了，但是我就连续的祷告了两周，然后后来。李辉就突然就有一天就发信息说我们要不要中午吃个饭，然后呢他就大概意思就我们讨论的内容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学那个安提阿教程嘛，那可能比较那个教程涉及内容是涉及传福音，那李辉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嘛，其实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传福音，还要就是帮助大家在属灵上有所成长。那么你现在呢，可能你没有什么学习圣经的计划，我们可以为你制定一个学习圣经的计划。那么那好了，接下来就是这个周间，就我们这个小组就成立了，然后就是我啊，还有福祥啊、向荣啊、建基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每周就会聚在一起，会读一些经文，然后讨论。然后我就不知道，就是说是当时其实我很开心了，就是说因为我信主不久嘛，但是呢这算是第一次我祷告明确的觉得有神又给我回应了。那我不知道是这个李辉要成立这个小组是某一天突然因为我祷告然后呢给他要感动然后他要成立这个小组呢，还是说他有一个长期计划，就是说想要试验一下。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相信这是神的安排了，
我不告诉你
所以好，那现在我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小组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这个形式呢，就是根据那个花一两周的时间泛读新约的某一本书，然后呢这个书的选取的顺序呢，就是按照那个书信写成了时间的顺序。那么这个一到两周这个时间就根据那本书的长度来决定，然后读了那本书之后，我们就开始写报告。我们会有一个 share 那个 Google 一个 doc，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写，然后在每周讨论一次。然后呢放读的方式呢，我现在举例一下我们是怎么读的。比如说像第一本书信就是加拉太书，那么我们这是我自己写的内容啊，这个不我就会先写就是这个写作背景。那背景是什么？就是说加拉太教会是保罗第一次传教的时候所建立的，然后在这些教会早期建立教会中经常会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因信称义和律法的争论。因为加拉太教会有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嘛，那就会出现这些矛盾，就是那这个外邦人要不要遵从律法呢？然后就开始接下来就是开始分段嘛，就是一二章是一段，三四章一段，五六章一段，然后我们就概括这个内容。然后我再举个例子吧，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 那铁撒罗尼迦前书的写作背景就是说是保罗是铁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第二次传教所建立的，那他在教会建立两三年之后写这封信去鼓励当时在苦难和逼迫中的年轻信徒们，同时呢他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对基督耶稣再来的一个这个理解这个误解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开始分段，分段呢一到三章就是鼓励，四到五章就是对耶稣再来的理解，是吧？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那我们讨论的结果呢，就是说啊，他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兼顾铁教会啊，在初期在逼迫中和患难中的信心、爱心和盼望，然后通过啊方法啊，比如说赞许和祷告啊啊等等等等等等方法。这个我这个举就是大概只是想让他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泛读的这个形式嘛，首先主要是背景，然后分段总结一下，然后呢就是得出的结论是目的和他这个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他写这封书信然后呢通过什么方法去实现这个目的，这就是大概我们读经的内容。然后呢就是我的感受是说，对这种读经方式呢是感受，首先这个泛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因为对于我来说，以前对于我来说读圣经是一个个人感受是非常枯燥无味的一个过程，就是感觉是有一个高山我要去爬。那我不知道，就是对于你要我自己去读的话就会很缺乏动力。那一般我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在睡前的时候读，然后为什么要睡前读呢？就因为读着读着就想睡觉了，然后就可以促进睡眠。那现在我通过这个泛读这个过程呢，我就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我在之前会理解说，你新约有这么多书信，那么每种书信感觉好像就是独立的，就分散开来的。那当我通过这种方法去读圣经之后，我就会发现，哎，这个好像是慢慢的就是有一个画面就出现在我面前，是吧？我慢慢的捕捉到了这些各个书信之间的联系，那这个就会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就是让我会越来越觉得说我要想去读圣经了，而并不是说再像以前那样就是很枯燥无味用来促进睡眠。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讨论，这个讨论是就是光自己读还不行，这个讨论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首先它有个督促作用，就比如说你要参加这个小组活动小组讨论，你明天要参加了，那至少今晚要读一下嘛，不可能你读了你不读就去参加那什么都没有，是吧？那这个有个督促作用，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就我们现在的感受来说，这绝对不是说一个很被动的，就是说我们要明天要讨论，我们今天要读一下，而我们实际的感受是说，是每次我们讨论就是非常充实，就是我们感觉就是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看那这个每次讨论你看一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就感觉说每次就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感觉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就是我很想参加下一次的讨论，然后为了参加下一次讨论呢，我可能要提前多就是先把那个圣经读好，然后想好，然后就可以去参加讨论。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会有这些充实感呢？首先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是就是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就是刚才我也总结了我们刚才读经的那些方式，就是先讨论目的方法，然后再总结一下。那么这个可能有人会说，就是你看我你也许就是新约有这本书，你头几本书可能会比较新鲜嘛，就会觉得有意思，可能你一直按照这种方式读下去会觉得就是有点无聊了嘛，就是因为一直都是这个模式，就是背景方法目的背景方法目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举个例子嘛，那我们在那个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书它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那个因信称义和律法的问题。那当时我们就讨论了一个内容，就是说什么为什么犹太人要遵守律法，那就讨论到就是涉及到约的问题。那约是什么？约呢就可能就涉及到创世纪的时候，比如说神跟亚当夏娃他有一个约，那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给你吃这个 就说你可以管这个伊甸园的东西随便吃，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然后呢，你要帮我做的事就管理好这些伊甸园。那这个就是约嘛，你有权利和义务。那包括接下来就是那个诺亚就是跟神又立了约，然后再下来就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的约。那犹太人之所以，那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那他们为什么要遵守律法？就是因为他们要在跟神要保持一个约的关系。那再接下来就是到了耶稣来了，就是叫新约。那就是说你就不用遵守律法了，但是呢你只要信，因信称义，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那成为神的子民，你有什么什么权利，你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个就是约和律法还有因信称义，就是三块就联系起来了。那就是说这些东西，这些知识可能对于加拉太书，对于保罗和加拉太教会的人，可能对当事人，他们可能保罗在写这封书信是认为他们就是已经默认他们是懂了，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还是我不知道嘛这些。那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其实就是可以引申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那对于就可以学到更多，就除了那些就目的方法背景这些不仅仅这些。然后呢，就除了这个开放性和发散性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一致性。就我发现，就是我每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思路就是会从一开始的杂乱无章到有序。就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去看我们那个写的那些报告，就是你去看我的写的报告和福祥写的报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出发点会非常不一样。那这些很正常嘛，因为每个人那个思路不一样，那个思考方式不一样。但是每一次讨论，我们就是从一开始看似杂乱无章的这些思路，然后呢会慢慢的讨论，就会汇聚到某一点或某几点，就是我们就会在那几点上达成一致。那么这样，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呢？我觉得这个根源就在于，就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其实是具有一个高度的一致性的。他并不是说我今天这个 A 教会出了这个问题，我写封信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明天我想念 B 教会的人了，然后我就写封信去慰问一下，那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他保罗，他其实他因为受那神就是给他显现说，你的任务是要是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嘛。那他就是说神对他是有个大计划，那他自己是有个大计划。那他所有的这些书信，其实包括他书信里面的那些内容，其实是在这个大计划的框架上写出来的。那么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每次讨论的时候都能会达到有一个一致的效果，就是因为他写的书信其实是具有很高度的一致性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那么这一点对我们未来就是学习读经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这个帮助就是因为当我了解了这一点之后，那当我再拿起保罗其他的书信，那我读的时候可能就切入点就不太一样了，对吧？我可能就是说我可能要设身处地的从保罗的角度去思考，对吧？我有一个大计划，比如说神就像一个老板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要传遍这个要传福音，那么我这个我要从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是那可能他福音这个传了福音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这个就工作没做好嘛，那压力就会很大，对吧？就不可能就是像我这个我平时睡觉前读经，哎呀毫无压力，就是为了放松，为了帮助我睡眠去读经，去读那封书。他写信的时候他肯定是，哎呀我这个任务完不成，到时候我这个再去见主的时候就交代不了啊，那压力就很大。这个压力你从这个角度和包括从他这个整个大计划这个角度去看他写这个书信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就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而且你也能看到他书信之间是有各种各样联系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学习很有帮助了。以上就是我对我们这个小组这个方式一种感受。所以谢谢。
他跟我讲三分钟的 OK， 现在15分钟 OK， 更快 OK。 那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我非常感恩，就是看到这些弟兄一起，我们是欢迎所有人都参加 ，OK， 而且那个地方不用 badge， 在 NMC 就是 Hard Rocks 那个三楼，所以中午12点，找新华问时间地点人物这样的。那这个呢，我们希望是今年把保罗书信读完，然后呢，明年夏天前就是福祥走之前，看能不能把整个新约读完。那如果你们走的话，就是有些书卷可能会重读，就我们把希望明年春天的时候，或者夏天的时候把整个新约读完。那我们注重掌握新技能，特别是理解圣经和应用圣经的技能。那我现在在考虑，可能还有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还有，这个是我们的Google Doc，欢迎大家都来参加 ，OK， 然后呢，刚才他已经讲，就是说，我在默想这个礼拜的经文的时候，在祷告，我觉得 ，I sense 一种excitement， 兴奋啊，一种 sweetness， 应该翻译成甜美吧，就是在我在很多跟弟兄姐妹的交流。观察祷告里面就能够认识到这些，听弟兄姐妹讲到他们觉得读经对读经更有兴趣，而且能够觉得在 understand it， 我觉得这个是这 absolutely music to God's ears， OK。 那这个呢就是说，甚至我也看到相当多弟兄姐妹他的生活和习惯都在调整，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OK。 那现在 you know 有可以早起一起灵修，这个by the way 现在有中式早餐，这个张莹姐妹这个 promise 每次有中式早餐，昨天就在他们家，这样他们现在搬到Broadview 上去了，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是礼拜六早上可以问他然后也看到很多的大家就是一致盼望福音能够在 Los Alamos 还有甚至更远都能够被广传，然后主动的接触福音朋友去关心他们，然后这个然后呢也有弟兄姐妹分享到他读经非常的触动他，我觉得这些都是而且在掌握新技能等等，我可能跟你讲过了。我觉得还有更需努力，就是就像我们上学期我们讲说我们全人全家全教会投入融入 participating in the mission， 对吧，融入使命，融入神的使命我们也一起学到，就是说大使命真正的重心和中心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不仅是在当地教会社区族群。 by the way 这个春季的这个有一个故事大那个表鼓励大家还是把它填出来 ，OK， 对我非常有用。我在那里面写的一个近期目标，有那么一两个已经开始实现了 ，It's amazing，OK，、okay、所以这个要去填出来 ，OK， 然后包括我工作上的中期目标，近期目标都开始看见有实现 ，OK， 我填的不就说他那里面不光是要填你的所谓属灵的，要有人生，对吧？工作、家庭都在上面 ，OK。然后呢，这个国度连接的这个网络，现在建基跟这个许愿姐妹他们都在弄网络。现在建基把我们的整个论坛的网站和教会网站变成 mobile friendly， 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就是手机上比较容易看 ，OK， 比较容易 navigate，OK、okay。这已经有外地人注意到了，赶快给我们写信说，哎呀，你们的同工太厉害了，做高质量的东西 ，OK， 是吧？这个然后这次范学德老师来说，你们怎么到现在还这个论坛的网络就是网上还不做，没有人做，关键我也不会做，然后我也没时间做，其实有很多可以做的，然后呢，像马上这个耀明他们一家。小宝本来夏天要来的，结果没来成，准备明年1月份来。而我算了一下，我们其实很多家庭海归，不管是回大陆、回去新加坡、去澳大利亚、回可能也回台湾等等，就是说还有搬到别的地方去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可以 coordinate， you know， form 一个 networks 对吧，网络理论，我在论坛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I mean 所以 excel still more OK 就是更加追求卓越是吧，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所以我总结就是说，保罗当他一方面是存着盼望，就是像我们在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讲的，他是心存盼望，而且他觉得他都看得好像看得见，灵里面看得见主基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已经统管万有掌权，将来有一天必会再来，所以说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这么讲了，他一方面不仅是存着这样的盼望，但另一方面他眼中看到的是所有的这些他可以去努力的方面，具体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说在他的生活里面是喜乐和盼望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他虽然人坐在监狱里面锁链绑着跟士兵在一起，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OK 靠主喜乐，而且靠主到处在呼召人说跟他同心合一的一起来兴旺福音，这就是一个靠主喜乐的生活，所以我喜欢用这个词 get on track，我把它翻译成上路，但大家觉得翻译的不太好，这个翻路程有点不太吉利，但是我不知道翻译成什么，上轨道 OK， 所以就是说就是 get on some track OK 啊，不管是you know 弟兄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三中我忘记了，就是可以在一起姐妹欢迎啊这个，然后或者是灵修或者是聚会或者是某种形式传福音接触福音朋友关心他们，国度施工网路干点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就是群体的一个融入教会的使命 get on track 啊，我们一起来领主餐好不好，我们要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可能就是分成四五个小组，大家在一起有一个祷告，然后我把主餐分发下来，然后为着戴耀明他们一家，为着我们在教会在一个新的这个学年个人和家庭，我们好不好，就是四五个组，大概四五个人五六个人一个组